们今天早上要思考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我们一同来读这短短的五节经文。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一行厌一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的心声呢？我想很多人都不太满意自己的工作，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有很多人一想到要去上班，我们就感到压力，感到焦虑，感到厌烦。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叫蓝色星期一 Monday Blue。 所以有人说蓝色星期一最好的解药是什么？有没有解药啊？有人说最好的解药就是星期五 Friday。 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星期五过去之后 Monday 又很快就回来，所以对有些人来说每一天上班的时间都是 Monday Blue。 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对上班一族来说，我们都是花很多时间在公司里面。我们一个礼拜在教会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可能有些人只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可能一些比较积极的有五个小时十个小时。但是我们花在职场上的时间呢，可能在关闭疫情之后啊，现在有些人在居家上班，可是在关闭疫情之前，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去上班，所以一般上我们都花四十多个小时 在工作上。如果加班，有些人可能五十多个小时，甚至有些人六十个小时。我甚至听说有人一个礼拜最少 上班的时间是八十个小时，因为每天都在加班。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活出我们信仰的地方并不是在教会，除了家庭以外，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是在我们的职场上。所以我相信每个人我们在职场上或多或少都会面对不同的困难跟挑战。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公平的上司，很多有些时候最卖力的人是你，然后加班最多的是你，可是加薪升职的时候是别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别人抢功劳的这样的情况，可能报告是你做的，方案是你做的，事情你是你做的，做好了功劳别人来领，但是呢只要出了事，黑锅就由你来背。因为也有些时候可能我们面对一个信仰非常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可能上司交代的一些工作情况工作要求会抵触我们信仰的底线。还有呢，有些时候我们每天上班是做同一样的事情，没有掌声，没有这个变化，就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但我们看这些工作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面对这些情况都是我们信仰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我们灵性的一种考验。有些信徒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在教会的服事是属灵的，但是在我们职场上的工作是属于世界的。我们礼拜天来教会是敬拜，平常呢我们在外面工作只是谋生讨生活。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会在教会就表现的是比较属灵，但是来到外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属世了。很多时候情况不是我们没有信仰，问题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仰带进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仰带进我们的工作里面。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教导呢，其实就要改变我们对这个工作的看法，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职场观。有些时候我们人常常对工作有一个误解，我们会以为工作其实是咒诅。为什么？因为每次谈到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截止日期 deadline， 很多的责任，很多的重担，然后很多的疲惫，很多的精力的消耗等等。所以我们这些在工厂在这个职场上痛苦的经历，让我们错以为工作是一个咒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受咒诅的不是这个工作，受咒诅的其实是这一个世界。我们的工作是之所以那么辛苦，其实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人堕落了，整个秩序，社会的秩序，世界的秩序被打破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工作还变得艰难。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工作最初的时候其实是上帝的托付，也是给人的一份祝福， 是整个上帝的设计的计划的一部分。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将神，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当神把这个管理伊甸园的任务交给人的时候，其实神的本意不是把重担交给人，相反的，神是要把一份礼物送给我们，神让我们参与治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所以因此呢，工作不是一个咒诅，只是后来人堕落之后，上帝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因此呢，因为接下来因为人的不完美，整个世界的破坏导致工作带来压力，我们人之间在职场上有关系的紧张，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带来精神的崩溃等等，所以让人错以为工作其实是苦差。所以因此呢，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要帮助我们重新重整我们的工作观，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职场上要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所以可能有些人会想，哎，我不是上班族，我只是家庭主妇，或者说我已经退休了，那么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段经文不只是写给上班的人，是写给所有有责任、承担责任、有岗位的人。家庭主妇本身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岗位，家庭主妇也承担很重的责任，每天照顾家庭、准备三餐、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工作。还有当我们当中的退休人士，虽然已经离开职场，但是我相信大家也在虽然没有正式的这个职场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在家庭里面服侍，关怀我们的儿女孙辈，我们也参与教会的工作，所以这些呢都是能交托我们的责任。所以呢，这段经文呢不只是关于上班，而是关于我们如何在自己的职责上，在我们岗位上怎么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所以保罗在第六章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好像一个关系好像跟我们很远的，他提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这里呢，其实这个主人是写给当时的那些做奴仆的主人的，这个仆人是指当时那些奴隶。在当时罗马的社会版图里面，罗马的帝国的版图里面大概有6000万的奴隶。所以奴隶制度呢是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普遍的一种制度。虽然新约圣经没有直接谴责奴隶的制度，可是我们知道奴隶制度本身呢并不符合福音的原则。所以保罗他的服侍重点，我们知道他不是在推翻罗马政府，他也不是要改变当时的这个奴隶社会，他要做的是传福音。因此呢，保罗在写 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借着讲论主仆的关系，是要教导我们怎么在我们的职场上来见证我们的主，来见证我们的福音。这是 整段经文背后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所以换句简单的话说，这几节经文其实要讲的是一个职场的祭坛，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之道。所以这段经文保罗提到职场神学五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理念，五个非常基本的原则，要改变我们对整个工作的看法。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则，第一个根基，身份的回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情，今天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从事怎么样的行业，也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身份背景，我们一定要记得第一件事情，我们的第一个身份，我们的 first identity 一定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是基督的仆人。所以这一点呢，这是保罗在第五节他所要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读一读这节经文，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注意这句话，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里保罗把日常的工作呢直接跟谁连接啊？跟耶稣基督连接。这段经文有三个重要的词，这里提到惧怕战兢啊。这里的惧怕战兢，保罗不是说我们要惧怕害怕我们的老板，他在教导我们要带着一种认真敬畏的态度来工作，并不是因为人很严格，因为我们心里敬畏上帝。第二个词，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在原文的意思是单纯专一，不要虚假。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要人前一套，不要人后一套，我们内外一致。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诚实的，上帝也有份诚实，所以我们要表里一致。第三个关键词， 听从基督，这是整节经文最重要的一句话。这里的重点不只是听从主人，而是听从基督。所以当我们听顺从主人的时候，表面上是顺从人，但是背后呢，其实是顺从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整个工作观念就会彻底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首先不是员工，然后才是基督徒。我们是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公司里的经理、公司里的文员、公司里的主管等等。所以 first identity， 我们永远是基督徒。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拳王叫 George Foreman，他曾经是世界冠军，重量级世界冠军，然后也是奥林匹克金牌的得主。他在1974年的时候跟一个很有名的另外一个 拳手穆罕默德阿里打开举行了一个经典的比赛啊，有听过穆罕默德阿里吗？有听过，点头的都是一定年纪的人了。所以在这场经典的比赛里面，这个 George Foreman 他输了，所以他事业就陷入低潮。后来他就在1977年的时候退休，就是他在退卸下的那一年，他的生命经历一个很大的转折。他自己分享，在那一年他有一次经历几乎濒临 死亡的经历，然后在那次经历过后呢，他认识了上帝，他生命整个改变过来，他参与教会，参与教会的工作，后来他甚至成为一个牧师。但是呢，他有空的时候还在打拳，因为这是他的 hobby， 他的那个 他很喜欢打拳。所以有人就问他，你到底是牧师还是拳击手？这个 George Foreman 就回答说，他说其实牧养服事神是我的副长 my calling， 拳击打拳呢是我的兼职。后来很多年服事很多年之后，在他45岁的时候，他再一次复出去参加拳击比赛，是很奇妙的，神给他重新夺回世界冠军，重量级的世界冠军，所以他成为拳击历史上年纪最大的重量级拳王。不管怎么样，他都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的第一身份其实不是拳击手，不是拳王，他的第一个身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 first identity。有些时候我们星期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主日学老师，我们是教会的这个领唱，我们参与各样的服事，我们有招待的身份。但是一走出教堂，来到星期一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变了完全另外一个人。在教会我们讲真理，讲诚信，讲，但是来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讲手段等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这个身份的认知改变之后，很自然的工作的态度就会改变，就是来到第二个重要的职场原则，工作对象的这个翻转。这个原则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不是在为公司工作，不是为你的上司来工作，我们是为我们的主来工作。我们看第六跟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想这两节经文非常清楚，这里提醒我们，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服侍主。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老板是看得见的人，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你的老板不是人。我不是在骂你老板，保罗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老板不是人，我们老板是天，真正的老板是天上的神。你老板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那个老板就是上帝。一个工人当然我们要向我们的上司负责，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向上帝来负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在教会还是在公司里面，都跟上帝有关系的。所以刚才说了，保罗所说的这个仆人是指当时的这个奴隶，所以当时的奴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没有地位，没有自由，常常被剥削。所以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做奴隶的人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心态，怎样的心态呢？老板在，主人在，我就勤劳做给他看，主人不在我就随便，有没有？所以保罗 特别提醒他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为什么？保罗要他们明白一件事，我们不是单单在为主人工作，我们是在为基督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工作没有所谓的圣俗的分别， 并不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就比较属灵，比较有意义，在社会上的工作就没有任何的属灵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马丁路德曾经在讲到这个工作的圣俗之分的时候，他这么说，其实一个挤牛奶的人，农场挤牛奶的人，他的工作和牧师的呼召是一样尊贵的。所以今天我们倒水，我们洗碗碟，我们擦鞋和讲道，他说其实都是同样一件事。同在哪里呢？我们都在服侍上帝。所以不论什么是工作，不论怎么样的工作行业，只要是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即使在人的眼中有多么的卑微，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工作很不快乐，我们工作非常压抑，有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工作背后的价值。所以不要小看神给我们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有它的意义在背后那里。很多年前，在1960年代，美国的肯尼迪总统有一次他参观这个 NASA 美国的太空总署，当时美国在准备送太空人到月球去。当这个肯尼迪参观这个 NASA 的时候，看到一个扫地的清洁工人，他就问他，哎，你是在这里做什么的？你猜这个清洁工人怎么回答说？他说，总统先生，我正在帮助别人把人送上月球去。他知道他的工作有背后的价值。如果那太空总署呢，我告诉你，如果当天太空 NASA 的厕所坏了，那里要关闭了，我们没有办法一天不能够上不上厕所。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人工作不快乐？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背后的意义。所以有些时候不是因为工作太小，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不开心，是因为在岗位上，我们的岗位上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只把上帝关在礼拜堂。我们常常说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宣教是我们的使命。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知不知道传福音最大的合场，福音最大的合场是在哪里？有些人以为是在国内共产国家，有些人以为在偏远的地方，但是我告诉你，福音最大的合场是在职场。为什么在职场呢？我们当中大多数弟兄姐妹都在职场上工作，我们花最多时间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就在那里我们接触最多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接触到非信徒最多的人，其实不是牧师，反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职场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个谋生的，不只是一个谋生的工具，是上帝托付的岗位。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办公地点变成一个祭坛，能够在那里呢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场合。所以一直保罗提醒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我们在什么位置上做的工作，好像给主做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服侍主、见证主。这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来到第三个原则，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里面工作的动机一定要更新。你看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这句话里面其实碰触到一个我们里面更深层面的一个动机 motive。 我们为什么工作？什么是眼前侍奉？这句话其实很容易明白，就做给人看。人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认真，人不在看的时候我们就随便一点。用另外话讲叫表演型员工，我们在做表演。很多时候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最危险的试探之一。在没有人在的时候，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们放松，我们妥协。刚开始可能是小小的妥协，但是这些一点点一点妥协的累积呢，很多时候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崩坏下来。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保罗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管工作多么大或者多么小，不管做什么，我们要认真，不要做表面功夫。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叫 Michelangelo， 也是他被罗马教廷委托在这个西斯廷这个教堂里面绘制他们的天花板，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然后他常常要站在高架上里面作画，然后头向上 来画画，非常的累，然后景象会常常很酸痛，那些气压常会跳落在他脸上。然后这个从地面到天花板有20米高，但是这个 Michelangelo 他每一笔每一画都是那么的仔细，他用了花整整4年，一个人完成了这个 整个的工程。所以在他作画期间，曾经有一次他朋友来探望他，他说啊，麦克安吉隆，这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很多细节没有人看见，你何必这么认真？你猜这个麦克安吉隆他怎么回答？他说是人没有看见，他说但是上帝看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就包括我们每个服事的人，如果我们在背地里曾经有得罪神的，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及时回转。人看不见，上帝一定看见。其实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探讨一个更深的问题。什么更深的问题呢？保罗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这个人当然可以是指别人，指你的上司，指你的老板，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人也是可以指示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工作不是讨好别人，我们在讨好自己。讨好自己的什么？讨好自己对物质追求欲望，讨好自己对成功的渴望，讨好自己的虚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工作的成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多么优秀，透过工作的成就让别人认可，透过工作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从来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工作成就或者表现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很多很多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不是躺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太过努力了。但是要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而努力。有一个经典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企业家非常拼命工作，早出晚归，于是他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儿子就问他爸爸，爸爸，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他爸爸就算了算，他说我一个小时可以赚200块钱，可能300块钱。那孩子呢，就从他的那个 piggy bank 那里拿出他所有的那些存款来给爸爸，爸爸你算一算，这里应该有200块，这给你。爸爸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把这些钱给我？他说我可以买你的一个小时嘛。爸爸问孩子做什么？你要买我一小时做什么？陪我盘天，陪我 玩游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工作，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没有限制。该冲刺的时候我们冲，该停的停，该停的时候我们停，不要做工作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在冲刺，为什么在打拼，为了别人，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上帝？如果是为了事业我们牺牲时间，为了事业牺牲家庭，为了成功我们牺牲我们的信仰，牺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偶像。所以记得，我们在职场上做工，从来不是要满足人的期待，不是要满足自己的期待，最重要是满足上帝的期待。刚才我们说了，工作没有胜出之分，在教会我们是敬拜，在职场上我们同样是敬拜，背后的目的要讨上帝的喜悦，这是动机的更新。第四，来到第四个重要的工作观，权柄观念的更新。我们看第九节啊，第九节今天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老板，公司的主管啊，经理或者 CEO， 这些经文是特别写给你的啊。我们请我们当中的老板们来念这些经文好不好？可能你不好意思念，好吧，我们就大家一起念吧。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注意为什么保罗特别要提到不要威吓你的仆人，为什么？所以当时奴隶的主人，他们会用手中的权柄，用恐吓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奴隶。保罗说不要这样威吓他们。当然这些奴隶的主人是属于已经信主的，宝宝来劝勉他们。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要知道，他们跟你们一样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神不偏待人。什么意思呢？宝宝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的托付，在上帝的眼中，不管是总裁也好，还是普通的工人也好，不管是高层还是低层，神看的是一律平等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高层的人还是低层的人，最大的终极权柄是什么呢？在天上，人不是终极最终的权柄，在管理位置上，我们不过是领受权柄的管理者，最终的权柄在上帝那里。所以今天世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 因为很多人一旦有了权柄之后就忘记自己是谁，很多人一旦有了权柄之后职位越高呢态度就越差，权力越大呢脾气越坏，我们美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呢圣经提醒我们，老板背后其实还有老板，所以今天我们在高位上的人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权力其实不会改变一个人，权力只会暴露出我们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有些人在没有权力的时候，在地位的时候很谦卑，但是一旦一升职骄傲就来了，在做员工的时候很体贴，但是呢一做主管就变得很强势。是不是权力改变了他？不是，不是权力改变了他，权力只是把他的生命放大。所以如果你里面是骄傲的，权力会放大你的骄傲。所以如果你里面是自私的，权力会放大我们的自私。但是如果你里面是敬畏神的人，你得到权力的时候，你懂得用你的权力来敬畏这位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 记得，我们常常说权柄不是用来管束人，神给我们权柄一定是用来服侍的。所以如果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掌权的位置里面，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们用我们的权力来压榨别人呢，还是要来帮助别人？我们到底是在这个位置上，掌权的位置上，我们在利用人，还是我们愿意让神来用我们？在目前的位置上，我们不是在发号施令，而是用我们的权柄来影响生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成全他们。这第十个原则。来到第五个原则，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永恒的视野，这是神学职场的一个第五大重要的根基。我们看第八节，这里我们再读一读这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这一节经文保罗再一次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再次带到天上，从短暂再次带到永恒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职场上，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为什么？我们面对校际的考核，要面对公司的 KPI、 年度的考核、老板的评分等等，所以我们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上司怎么给我们打分。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分数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我们在现实里面都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努力没有人看见，认真没有被肯定，诚实的人却吃亏，别人偷懒他们升职，我们辛勤恳恳却没有加薪，别人投机取巧他们大富大贵非常成功，但是我们脚踏实地的人却没有什么成就，恶人常常得到各样的好处，但是我们持守原则持守真理的人，我们常常受委屈。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时候会灰心，我们会想，上帝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不公平的情况？当中没有信主的人常常就有一句话，老天没有眼，有没有？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观念，来世的公义， Justice in the afterlife。 今世的公义不是最终的公义，如果今生只有人，只有今生，没有死了就没有了，如果没有来世的公义，其实今天坦白讲，我们做好人做坏人是一样，做好人吃亏，做坏人得好处，我们宁愿做坏人。但是有来世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认真看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圣经让我们看见，人生是有终点的，历史是会终结的，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是要交账的，在上帝的台前有一个终极的审判。我们读一读这些经文，这是再读一读，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请我们记得啊！我读给大家听，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啊，不管我们在怎么岗位，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保罗用“必”这个字啊，“必”是什么意思？一定，神的赏赐可能不是在今天，不是在明天，不是在地上，但是在天上，神一定赏赐。所以我们不要被如果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常常看电视有很多的广告，不要被当广告欺骗。有一句很有名的广告台词叫什么？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一生只有能够活一次，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有没有？ 就好像这个 Nike 有一句广告词台词叫什么 Just do it， 什么意思？想做就做，只管去做，不要管那么多，行动至上，生命短暂有限，不计后果，只要开心就好。但是不是的，圣经的教导是要记得我们要脚掌。所以今天其实很多人，我们不是没有目标，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永恒的目标。我们说过了，世界上聪明人很多，很多人有很多的计划，懂得精打计算，有财务规划，有职业规划，有事业目标，有退休目标等等，都做得很好。但是很少人有定下一个永恒的目标。当有一天我们朝见上帝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呈现给上帝？我告诉你，很多人是两手空空的，仅仅得救而已。今天我们要知道要赚多少钱，我们知道，但是很少，我们很少想到要怎么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整天常常想到在职位上要怎么爬，怎么往上爬，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信仰上我们要怎么为主来努力，为主来向前。如果我们今生只有今生的目标，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悲的。应该是两个礼拜前，报纸登了一则新闻，在这个澳门这个地方，何荣生有听过吧？澳门赌王已经过世了。今年两个多礼拜前，他的一个女儿，他生前的得力助手，60岁，身家过亿，可能几十亿、上百亿，60岁就走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事业上很有成就，很有财富，没有一样能够拿走。他可能有很多今生的目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永恒的目标。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William Tyndale， 他活在16世纪，在一个宗教改革的年代。当时候在欧洲这个地方，圣经只有拉丁文的版本，没有人读懂圣经，只有拉丁文。人特别在英国这个地方，他们是读英语的。当时的教廷规定，只有神职人员才能够读懂，才能够读圣经。但是这个 Dino 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他说圣经每个人应该能够读，所以呢，他立志要有生之年还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所以他就一生立志做这些事情，花很多时间、精神、精力，然后忍受贫穷、逼迫、流亡。他不是流氓。今天早上第一堂我也犯了同样的错，在第二堂讲不要再犯错，可是还是听着，他不是流氓，他在流亡。因为翻译圣经的关系，结果如何？一生没有得到掌声，没有得到任何奖励，被逮捕，被抓去坐牢，最后被判死刑。从人的眼光，他是非常失败，非常可怜可悲。他在临死之前，他讲一句话：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让他看见翻译圣经，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重要。如果 William 听了他的故事停留在这里，我想他很可怜。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后来他这个祷告应验了，很多年，死了很多年之后，英国皇室终于允许英文版本圣经，英文圣经的出版。而听的所翻译出来的圣经，威廉听的时候翻译出来这个英文版本，后来也成为很多英文版本的翻译的基础。所以他过世之后，他在过世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在人看来是失败的，但是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他的工作结出了永恒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人生真正的果效，不要只看今生，不要有眼光短浅。我们今生的成败也不是在人的手中定夺的，不是人讲你好你就好，人讲你差你就差。很多时候我们在今生的中心可能人看不见，但是在上帝那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纪念。哥罗西书3:23-24，这里每个人在职场上，我鼓励你把这两节经文把它打印出来，贴在你的办公桌上，我们一起读一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今天回去把它打印出来，不管是老板也好，普通的员工也好，贴在你的办公桌上。记得这件事，人的产生可能迟来迟至没有来，但是神的赏赐永远不会缺席。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站在教会的讲台讲牧师这样讲道，但是每一个人神都给你一个讲台。你的讲台在哪里？在你的办公场所里面。我们的职场就是我们的讲台，我们的工作态度就是我们的奖章，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说了多少属灵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活在工作里面的时候，有人在我们工作里面生活里面看见多少耶稣在里面。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思考这段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工作辛不辛苦，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是在用哪一个系统在工作。这个图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对比啊，这个世界有两个体系在操作，正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碰撞，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在打仗啊。第一个体系是世界的体系 ，Worldly OS， 你做电脑的人都懂什么是 OS 啊 ？OK，Operation System 啊，人的身份很多时候在世界的操作体系里面，人的身份是由什么来决定？你的职位，你是经理可能就没有价值，你是助理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价值好像由职位来定义，但是在上帝的体系里面，神的国度的操作体系里面，我们的身份不是由职位来定，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First identity，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这是第一个身份。在世界的体系里面，我们工作的对象是看见老板，为公司工作，为老板卖命，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老板在的时候我们就认真一点，老板不在呢我们就随便一点。这是在神国的体系里面，我们顺服的不是对我们工作真正顺服的对象，其实不是人，而是上看得见的上帝。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人没有看见，我们要知道上帝都在看见。所以因此呢，在这个世界的系统体系里面，推动我们的动力，工作的动力是表现给人家看，讨人喜欢啊。推动我们的是上司的评价，那今年的花红，职位的升迁。但是在神国的体系里面，推动我们的是什么？对上帝的爱，一颗想要讨主喜爱的心智。第四方面，在世界的这个运作体系里面，权柄变成什么？控制人的工具，高举我们自己的工具，压制人的手段。这在上帝的国度体系里面，权柄不是用来压制人，而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任务使命，我们要用权柄来服侍人，来见证上帝。所以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在他的职场上一定懂得会善待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世界的系统里面，人的眼光只看今生，只看今年的 KPI， 今年的效绩，今年的花红。但是在神的系统里面，我们的眼光要看向永恒的奖赏，要看来世的公义。今天地上的老板可能忘记你，公司可能忽略你，但是上帝不会，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神纪念。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的信息不是告诉我们思考换一个工作，重要的是我们要换一个系统，换一个对职场的观念，不是换职位，换一个眼光，不是离开我们的职场，而是在职场中我们要懂得用上帝国度的体系来运作。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办公室一定会变成上帝的祭坛，我们的岗位一定会变成福音的合唱，我们的工作也不再只是工作，不再只是谋生，而是一种敬拜。所以让我们有点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在思考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些信息，请施行前来，我们来弹奏这个善会的这个乐曲。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考，如果过去你从来没有把你的工作当成神圣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过去我们只把我们的工作当成打工赚钱养家过日子，求神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敬拜，是见证，是一个使命。我们不要只在教会做基督徒， 在职场上我们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新立志，从今天开始，不是为公司打拼，我们要为主来做工。我们不只是做给人看，打从心里做，我们不只是完成任务，而是要荣耀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在职场上成为一个真正为主而活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常常用主你圣经的话提醒我们，照亮我们的内心，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不只是责任，更是你托付我们的在生活上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改变我们看待工作的眼光，让我们不再只是为人工作，我们叫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在工作岗位上来服侍你，来见证你。当我们在职场上感到疲惫，感到灰心，或者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被看见的时候，愿主也提醒我们，因为这一切你都看见，你便按着你的时间，按着主的美意来赏赐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在职场上能够活出诚实、忠心跟良善，不被这个世俗各样的这些潮流所捆绑，叫我们能够持守原则，叫我们不轻易妥协，叫我们在职场上能够成为主的盐跟主的光，把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愿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责任，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高举主你的名，把这一切仰望在主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